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我们正在逐节的查考，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1讲。上一讲我们读到彼得前书3章1至4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注意在这里，这是在指基督，他是心里柔和谦卑，因为他的灵被放在神的儿女里面。这并不是一个侮辱，这并不是在批评妇人。事实上，摩西也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那也正是他赐给我们的那种类型的心，那就是他放置在我们里面的新的心的性质。因此，如果任何一位妇人或男士被说成是柔和谦卑的话，那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人描述你并说他是那种温柔安静的人，那么就要喜乐，因为这正是神关于那个新的心的性质和所做的描述。这是一个温柔安静的心或灵。当然，我们知道谦卑、温柔及安静，跟与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不容篡夺的神的话语的权威、圣经的正确的关系有关。神的儿女绝不是一个门口的地垫，任人践踏。我们发表意见，跟人们分享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内心高傲。我们要有主耶稣基督拥有的这个心，那个心是神赐给他的子民的。阅读诗篇37篇9至13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我们就读到那里，我们已经查考了9节和10节。在我们上一次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11节的第一部分，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我们在这些经文里发现，是神在不断地对恶人的结局与信徒进行对比。我不会说信徒的结局，因为对于信徒来说没有终结，信徒有永生。因此神看到什么事情将要临到世上未得救之人。例如他在9节里也这样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然而另一方面，让我们看看选民，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在那里神在让我们知道，看哪， 你若是信奉基督的道路，你若是行窄路，在你生活中无论经历什么困难或灾难，要知道这一点，你必承受地土。对于世上毫不关心圣经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毫不关心圣经，意味着他们满不在乎神，满不在乎基督。关于他的事情，他们一点儿都不关心。他们若是对圣经毫无兴趣，你可以确信他们对神就没有真正的兴趣。他们目前正在享受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那确实如此，圣经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在享受最终之乐，只是暂时的。是的，你可以尽情享受今生的一切事物，然而那也正是享受最终之乐的暂时性，仅仅再过几年，那就是万物的结局了。几年以后，这就是神在诗篇37篇十节里说的，还有片时，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圣经继续在诗篇37篇十节里说，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不仅仅是恶人要归于无有，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不仅仅是他的家室归于无有，他生活的这地也要归于无有。这正是神在这里提出的观点。你可以放眼望去，你会看到你周围的文明世界，所有这些事情是如此美妙，而且使人彻底的被这些事情所缠累。但是要知道这一点，还有片时，这要归于无有了。前面我们曾讨论了这些经文怎么教导毁灭，因此我们不打算再一次讨论，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都在教导毁灭。恶人的结局就是死亡，永远不再有任何意识存在了，生命终结了。神在十节里提到这些，然后他在诗篇37章11节里笔锋一转，又重复了这个对比，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我们已经忘记了吗？我们真的很可能忘记了。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我们劳心费神地思虑着这个世界，而且甚至真信徒也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可能很快就使我们的视线偏离这个真理，偏离了那个认识。因此神必须再次提醒我们，你们不要让这个世界给缠累住了，这个世界要过去，这个世界必要毁灭。谦卑人必承受地土，这地土的地并不是这个地，而是一个新地，一个完美无罪的地。圣经说，那就是谦卑人必承受的地。在上一次学习里，我们讨论了谦卑这个词，因为对于世人来说，这个词带有一个相当负面的含义。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谦卑温顺的，通常这并不是一个称赞。而什么值得称赞？人们常常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引以为傲。在文中，骄傲还有一个相近的词，自豪。世人爱骄傲胜过于谦卑，那是因为世人的本性。骄傲使人妄自尊大，尤其是在神所关心的地方。骄傲的人说，我要按照我的道路来行事，我不要按照神的道路来行事，而是按照我的道路。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堕落的境况里的本性，那是神所恨恶的本性，他厌恶骄傲的人。神说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这个词在几处地方也可以翻译为柔和，因此这是谦卑人，像摩西一样要承受地图。摩西完全是神的一个儿女，记得主耶稣曾被称作柔和谦卑。神将新的心和新的灵放在得救了的人里面，因为神赐给了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这是一个合他心意的心。而且同样的，神的所有子民就是谦卑人，他们必愿意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律法，也就是圣经。诗篇37章11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上次就学习到这节经文，我们还没有查考后半节的词组，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因此，我想查考平安这个词，来帮助我们理解神说他的选民，谦卑人必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9章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指的是耶稣，他就是和平的君。记得当基督降生时，圣经在路加福音2章14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因为和平的君刚刚降生在地上，因此现在在地上平安归于人。这是在讲到基督他自己，他是平安的化身和实质。圣经在以弗所书2章13-15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结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里提到的冤仇就是人的罪，我们犯罪得罪神，违反了他的律法，反叛他，这完全像是在一个王国里，有一位君王设立了律法，但是在王国里面有一伙人造反，公然违背君王设立的律法，他们偏行己路，他们被称为什么？他们被叫做反叛者，他们是神的敌人。当然，在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君王，我们可以设想到不同的情况，但是事实上，神是一位好君王，他所有的律法都是正确的，他是一位公正的王。而这些背叛之子根本不是类似小说中描写的那些英雄好汉，他们一无是处，他们是卑鄙可耻的，是污秽的，是可想象到的坏透的家伙。 因为他们背叛了这位荣耀的王的美善的律法。从任何意义上说，他们的背叛毫无良善可言。因此，在这些反叛者与神之间就有了冤仇，就有征战；在神与那些违反他的律法的人之间就有激烈的征战。因此，神要逮捕这些背叛之子，而且他要毁灭他们。那就是这个世界将如何终结，这适用于每个叛逆的罪人。他们竟敢对天上的全能的神挥动他们弱小的拳头，并自不量力地对他说：我比你知道的更多，我要按我的道路生活，就不照你所命令我的方式去生活。这就注定了反叛者必定要被毁灭，那些人必定要死亡，因为他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们将不再存在。正如诗篇37篇以及许多其他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唯一的指望就是通过一位代求者或者某个人将两下合而为一，担当所有的过犯。那就是以弗所书二章说到关于耶稣的，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事实上，就是我们得罪神，他对我们怒火中烧，将因此要毁灭我们。但是，耶稣以自己的身体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种语言是在说到创世之前所发生的事，而不是在公元33年发生的事。因为早在创世之初，他就已经为罪付清了工价。他为他决定拯救的每一个人受苦，承受了神的愤怒。借着如此行，基督使神和我们和睦。现在，当神看着一个一个的人，这些选民时，他看不到那些惹他怒气的过犯，他看不到那些会招致他毁灭我们的罪，他看到的只是纯洁和圣洁，仿佛他们身穿白衣，毫无残疾或瑕疵，毫无任何会使神以任何方式向人怀怒报应的事物。现在，神和选民中间有了和睦，那就是为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此，在他里面有平安。你若在基督里有平安，你就可以预料到在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你若与神有冤仇，倘若你和神之间还没有和好，你顽固地留在你的罪里，你毫不关心他的任何事情，你甚至不思想他，那么，那就是你参与到跟他势不两立的属灵征战，你基本上是偏行己路。世界总是爱属世的人，你将会与世人相处融洽，你将不会经历很多的苦难或患难。当然，对你来说，一些事情可能很不如意，一些事情也可能对你来说很顺利，但是在属灵上讲， 如果你融入这个世界本身，你会完全相安无事，与世人融洽相处。你在属灵上不会有任何问题，也根本不会有属灵的征战。可是，一旦你开始向跟从主耶稣基督转变，如果你真正的得救了，你将会在他里面有平安。但同时，在世上又会经历许多艰难，就像《使徒行传》14章22节里说的。当然，这并不是一种选择。救恩在乎主，他在他的子民里面做成救恩的功夫。归根到底，问题就是，你想要讨谁喜悦？你看重谁的平安？你是看重神的平安，还是看重你与同胞的平安？可能你完全无法想象使你的朋友和家人不悦的后果。你无法想象，如果你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完全跟从圣经，他们会怎样看你。因此，你看重他们的选择。你想要确保你跟他们的友谊继续下去，你不想跟他们不和。因此，你把神放在一边。那确实就是归根到底的问题，你更看重什么？许多人做出眼前的决定，因为人们可以马上对你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可以现在就让你知道他们不悦，就在你眼前。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不悦，但是神的不悦是无形的，这是属灵的。你不可能看到他是否喜悦你，尤其是当你满不在乎神或者不思想他的时候。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考虑这件事，并坐下来深思一会儿，孰轻孰重，你知道你如此看重那些朋友，倘若时间要继续下去的话，很可能几年以后他们甚至都不是你的朋友。但是神总是在那里。我们在讨论关于永恒，因此神造物主怎么看我们，要比任何受造之物，即任何人怎样看我们重要得多。当然，我们应该更加看重神的意念和他的观点。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32章17节，公义的果效。还记得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里说什么吗？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公义确实是基督的又一个名字。以赛亚书32章17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里的经文有迹象写明，神将为他子民预备的丰盛的平安在等着他们。让我们也翻到以赛亚书57章20至21节，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谁是平安？基督就是平安。因此，对于未得救的人而言，必不得平安。他们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安。那么，如果他们必不得平安，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救恩。 你同意吗？那就是这些经文在说的，他们必不得平安，必不得救恩。救恩唯独是为神的子民所预备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仔细看一看路加福音21章，我们展开一个系统的学习，不能脱离跟我们现在的时期即跟审判日之间的联系。圣经必须至少有一节经文说到我们如今的日子。圣经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里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这是在告诉我们日月星辰要显出的异兆，这是一节跟马太福音24章29节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很相似的经文。因此这是在告诉我们，在2011年5月21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那个日期，在整整23年后，大灾难时期结束，神熄灭了福音之光。可是为什么神说有海中波浪的响声呢？如果在海中有波浪的响声，那会是一个翻腾的海，就如圣经在以赛亚书57章20节所言，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那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找到平静。圣经继续在以赛亚书57章20-21节里说，其中的水涌出污秽和淤泥来。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就是神以又一种方式在强调他以如此众多方式所教导给我们的。关于天国之门被关上，福音的光熄灭，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止息等等。因此路加福音21章25节确实在告诉我们的，当圣经说有海中波浪的响声时候，地上的恶人必不得平安，必不再有救恩，因为救恩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神赐下救恩的平安的伟大而奇妙的作为，在进入审判日之前已经完成了。让我们也翻到耶利米书6章14节，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们看到平安这个词怎样贯穿始终，怎样跟基督联系在一起。神能够做出一个声明，像我们在耶利米书6章里发现，他在那里说到以色列国和犹大国，来预表众教会和会众。尤其是我们在今天的世界末时，他在耶利米书6章13-14节里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荒，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基本上是在描述我们今天在教会世界里所看到的现代基督教的福音。他告诉人们说，这就是你要做的。是的，他们当然承认在人和神之间存在冤仇。然而他们说，要使得与神和好， 这些就是你所要做的。接受，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在星期天，从会众中走出来，向前来接受基督，念一段罪人决志祷告。这所有的一切是为什么而设计的？这是为了使他们确信他们很好，他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现在他们平安了。但是他们在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是的，他们承认存在问题，但是他们所供给的却并不是真正的神的良药。因罪而患病的灵魂仍然饱受罪恶的损伤。他们不会因为他们念几个词就恢复健康。那就是今天在绝大多数教会里进行的事情。我不能说绝大多数，因为这是在所有的教会。即使他们并不是提供一种自由意志福音，他们基本上是在说他们是神的教会。我们要让你到达遥远的彼岸，我们要让你进入应许之地。你只管留在船上，你就在我们的船里待着，我们要指示你直通天国的道路。但是神说什么？他说教会时代结束了，我们要从众教会里逃出来，船只失事了，它已经被毁灭了。今天他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天国，因此在众教会里就找不到平安。而且在整个大灾难时期，在众教会里从不曾有平安。让我们查考最后一处经文，即启示录六章四节里，来查考平安这个词。首先，主耶稣是在第二节里那位骑在白马上的。圣经在启示录六章二节里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在教会时代以及在大灾难时期的春雨时期，耶稣正是那样行的。然后圣经继续在启示录六章三至四节里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是在写照撒旦，他的目标就是追击基督，从地上夺走太平。耶稣就是太平，那位释放囚犯的是耶稣。因此那匹红色的马想要从地上夺取太平，他不想让人们的灵魂与神重归于好，脱离黑暗的王国得解救。他想让他们依然受到罪的捆绑，因此他怎样能完成这件事？释放囚犯的是福音，因此撒旦在整个历史以来发展出其他种种教训，形形色色的福音，有的放矢来集中攻击神的道，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时刻。且想想在2011年5月21日前的日子里，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找到真理？他们常去的任何一个教会 没有真理。你若收看电视结局，没有真理。你若打开收音机，基本上没有真理。真理很难找到。为什么？这是因为撒旦在行从地上夺走太平的工作。他不断的攻击，追击那些传播福音真理的人们。他们成为他的目标。他会倾其所能，行一切恶事来歪曲，毁灭福音真理，从而使人们偏离神的平安。让我们再次返回到诗篇37篇。我们要读诗篇37篇11节的末尾部分。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看一节经文，在申命记十章22节里说，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被翻译为那样多的这个希伯来词，跟被翻译为丰盛的这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是那样多的平安。你认为什么他用这种方式说这件事？他使他的子民有那样多的平安在前面等着，就如难以数计的星辰一样。且想想这个世界上的平安。世界上有许多战争，人总是不断跟他的同胞征战，国家和国家之间总是征战。我说的是总是。可是事实上，时而也会休战，出现短暂的和平。他们会签订一个和平条约，战争结束。但是这种和平持续多长时间呢？在最好的时候，甚至当我们看圣经，也可能有一段和平时期，非常零散，可能长达40年的和平。可是到时发生了什么？他们又打起来了，他们又继续征战。你知道，那也就是花费很多时间发动反战运动的问题。你可能会大声召唤，他们可能会停止目前的战争，但是可以肯定，不久后就又有另一场战争，那就是人的本性。他敌对神，并与神征战，他也与其他人征战。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平安是一件十分有限、脆弱的事情，它不能持久。因此，神是在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赢得的平安，并不是一种将会持续40年、400年或者4000年的平安，却是一种丰盛的平安，一种将会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平安，一种持续到永恒将来的平安。换句话说，这些得赎的罪人，即神的选民中的其中之一，不会因行一些事情，从而使神对他发怒，并继续征战。这种地步绝不会出现。在神和他的子民之间，绝不会有冤仇。这是一种丰盛的平安。这是基督早在创世之初采取的行动。他亲身担当了罪人的罪，并完全为他们付上罪的公价，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因此得以有平安。这是一种持久的平安，将会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你放眼望向永恒的将来，有多深，有多远，这种平安就有多深， 有多远。圣经在诗篇37篇12节说，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神在这篇诗篇里来来回回地拿恶人的结局与他儿女极大的属灵财富进行对比。现在他赐给我们这一节经文，有一点脱离了前面经文的特征。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清楚谁是义人，那是指谁？是的，我们将会发现这着实是指基督。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3:14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被称为那圣洁公义者。圣经在《使徒行传》7:52节里也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因此，耶稣就是这义者。记得圣经在雅各书5:6里说了什么？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基督肯定被称作义人，这是他的又一个名字。他是公义，他是平安，他是义者。然而，我们不能完全断定我们这节经文仅仅是在说他，因为这也适用于真信徒。例如翻到马太福音5: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将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真信徒被称为义人，圣经在《使徒行传》24:15里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最后，圣经在哈巴谷书2:4里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指基督和真信徒，因为这是说到基督的信，他的信使我们得生，拯救我们的正是基督的信，这并不是我们的信。基督的信使人得以称义，因此义人选民必因他的信得生。因此我们有经文表明基督是义人，也有经文表明真信徒是义人。我认为当圣经说恶人设谋害义人时，这可以适用于两者。恶人设谋害耶稣吗？他们肯定曾设谋害耶稣，他们聚会设谋害主耶稣基督，被翻译为设谋这个希伯来词，在诗篇31:11-13里也被翻译为图谋。诗篇31:11，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 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他们图谋或设谋要害耶稣的性命。让我们跟约翰福音11章53节对比一下。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这是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文士、法利赛人和大祭司们的卑劣行径。他们萌发恶念，认为如果他们不去烦扰他，所有人都要信他。因此，他们开始设谋，要策谋杀他。当然，这完全是恶谋，他们图谋怎样毁灭他。那就是在这里，图谋这个词让我们看到的恶人设谋害义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来查考诗篇37章12节这节经文里的下一部分词组，我们将会看到这怎样跟真信徒联系起来。圣经在诗篇37篇12节里说，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同样，他们对基督也是这样。在诗篇35章16节里，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这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这是在提及到主耶稣，他向我咬牙，意味着他们恶言缠谤他，他们会听他。事实上，并非出于要听从他的意图，而仅仅是出于要查出他的罪来，并就着他的话语陷害他，以便他们可以使他们的恶谋得以实现，毁灭他，杀害他。我们知道，基督确实遭到了他们下的这种毒手。在约伯记这卷书里，约伯在很多地方上是基督的一个写照。圣经在约伯记16章9至10节里说，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我们可以辨认出，在十节里的语言适用于十字架，适用于主耶稣。在这里，圣经说，他们憎恨他，并且向基督切齿。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当圣经说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这就是提及到耶稣在公元33年时上十字架的耶稣，或者在那段时期的耶稣。然而，我们也发现，咬牙这种语言跟末时和审判日连在一起使用。让我们首先给咬牙切齿，事实上是什么来下个定义？神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赐予我们理解这一点的亮光。在前面我们看到，斯提凡在跟以色列的领袖们分享他们杀了那义者主耶稣基督。当他说这些话时，他们事实上是向他切齿。我们要读《使徒行传》7章52至54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他告诉他们的是一些很难接受的真相。神感动斯提凡说这些话， 神的手指在指着他们说，你们是有罪的，你们杀了那义者尼赛亚。不仅仅如此，你们杀害了许多先知，并逼迫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听到神不喜悦他们，这是一件人很不想听到的事情。你知道，人们喜欢听到像神爱你，或者神喜悦他们的消息。但是神经常告给人们他们所不想听到的事情。这并不是奉承他们，这并不使人感到耳朵发痒，这是很难听的。因此，神借着司提反准确地指出他们的罪。注意他们在《使徒行传》7:54里的反应。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要是圣经就此打住，那会很好。要是这对他们的内心产生影响，要是他们说，诸位弟兄啊，看看我们所行的，他们本应该卑微下来，寻求主的怜悯和他的饶恕，他们就感到扎心，意思是神击中了目标。但是圣经继续在《使徒行传》7:54里说，他们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他们没有做出谦卑的反应，相反，这是一种自高自大的反应。你真是胆大包天了，你算什么人物，竟向我们说这些事情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就是那些看管真理的人们。你不知道任何事情，你们跟从那异教的耶稣。谁知道当他们向他咬牙切齿时，他们在说什么？除了这会是一件很邪恶、愤怒的事情。咬牙切齿就是人面对神的话语定罪的愤怒反应，那就是圣经对咬牙切齿下的定义。耶稣对他那时的他的百姓说真理，而他们不喜欢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缠棒他，向他咬牙切齿，他们对他极其恼怒。记得当他在公会面前时，他们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马太福音26:65，他们很快地将他交给比拉多，以便处死他，那就是切齿的含义。这是针对神在一个特别的扎心的真理，一个直接影响他们内心的真理里所宣告的，而做出的一个愤怒的反应。人们不喜欢听见这个真理。让我们再看更多的几节经文。圣经在马太福音13:41-43里说，人子要差遣使者。这里的使者，英文翻译为天使，或者也可以说使者。马太福音13:41-43，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经在马太福音13:49-50里说，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里，神并不是亲自行这件事，他差遣天使或使者来完成他的旨意，而那些使者就是真信徒。记得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真信徒如此行，仅仅是通过见证或分享神的话语的真理，并声明审判日已经来到，有一种属灵的火在燃烧等等。神将这种事情视为恶人被丢在火炉里。圣经在马太福音22章11至13节里也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首先，一方面，我们看到天使或使者，现在我们看到使唤的人把恶人丢在外边的黑暗里。你知道，有好几次我们读到在审判日期间发生纷争。一次是当门被关上时，许多人在那日要对主说，主啊，主啊。他们在与神辩论或争论，他们应该被获准进来。另外，在审判日，我们也知道，神向这个世界熄灭了福音的光，使得这个世界黑暗。当神的子民宣告这个真理时，未得救之人感觉到被这个信息定为有罪，他们如何反应？他们咬牙切齿。这是对让人很不愉快的真理的一个愤怒的反应，因为这个真理对他们产生影响，因此他们极端厌恶这个真理。哪怕我们看到这些审判日的事情正在进行。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